职场 B 站 Passion，
耶！ Yeah! 欢迎收听我们的第十场离站 Podcast 节目《十年光彩
离站探索》。
那我们欢迎林文宇。
Hello， 我是林文宇。
请他讲一下，因为他是论文组，你的论文主题是什么？你是写什么样的论文内容？对，你可以稍微讲解一下。
好，
对对对，
就是我这次的论文呢，主要就是在写OTT 平台它成为制作方，就是变，因为它 OTT 平台本身是一个比较偏向播放，它就比较偏向影像的载体。当 OTT 平台转换身份的时候，它到底目前这个状况是成功的，还是它对于我们原本的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它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就我的论文主要是要讨论这个，然后以马丁·史科西斯的两部作品下去做比较。对
对，这两部作品是什么？你要不要也稍微讲讲？
Okay，
对对对，
Irishman 呢，主要是在讲就是。讲，你说讲它的内容吗？
没有，其实我本来只是讲说是要叫你讲哪两部而已，所以没关系。
对啊，
就是就是马丁·斯科西斯的《Irishman》跟《花月杀手》，这样就是这两部片。然后一部是之前上过，然后《花月杀手》是去年上的，然后导演是同一个人，然后只是他们资方的来源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两部的回响其实也不太一样。
你的论文用了这两部作为研究嘛？你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它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出资方嘛，对，所以你是以这个为基准下去写这两个的比较嘛？啊，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
如果要做比较，当然要有一个变动因素，要有固定因素跟变动因素，就是等于说，就是要很多东西一样，只有这个东西不一样。那Irishman 跟《花月杀手》这两部作品呢，他们一样都是马丁·斯科西斯的，然后因为他唯一的变动因素就是Netflix 就他们的出资方 ，Irishman 是只有 Netflix 独家放映，他没有上戏院，他只有为了奥斯卡上了 Netflix 自己买的戏院。然后《花月杀手》的部分呢，他是先上了院线之后，马上上那个 Apple Plus， 所以等于说两方都有，就是他是派拉蒙跟《花月杀手》是派拉蒙跟Apple Plus 两个一起合制的，
对，
有点类似合制的形式去。其实应该是 Apple Plus 投啦，然后派拉蒙负责行销，但其实就是合制啦，其实就是合制。所以就因为这个因素，把这两部片就是做一个比较，做一个对比，然后可以去更加的探讨，然后再加上我们也使用无力分析，然后波特的无力分析去，就是一个理论，就是他会去讲这个市场的各种机制，然后去用这无力去检核这个东西是否成功。因为我们刚刚要讨论，我们说这个论文本身在讨论就是 OTT 平台成为制作方，它是否是成功的，或者是否是可以成为未来就是一个稳定的资方来源，他就是在做这个比较，所以就是拿这样部片来做一个互相的探讨。
OK，
对对对。
我觉得也帮我们观众科普一下好了，什么是 OTT 平台？因为你的论文中有提到嘛，它是英文的 Over the Top 的缩写，叫 OTT 嘛。
嗯嗯。
那比如说像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等等，这些都算是 OTT 平台。那他们，你可不可以跟观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OTT 平台？
主要就是几个关键字，携带方便的、可携带式的，然后它可以是就是播放影片、播放电影的一个载体，它就称之为 OTT。所以刚刚提到的Netflix、爱奇艺，或者是Apple Plus， 或者是 Disney Plus， 它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范畴内的东西。那刚刚其实在 Regal 之前，就是Nielsen 有提到 YouTube 是不是？
对啊。
YouTube 也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比较不会让它跟 OTT 平台直接做挂钩，一般人的认知可能还是会，就像刚刚嘉豪讲，可能会比较跟影视相关的才会这样做挂钩，但是其实它定义上 YouTube 也是。
我的想法跟我觉得讲简单一点来讲，是不是比如说像 OTT 平台，它播的就是电影或剧集嘛，它就不会播 YouTube 的影片。
它比较偏向的是硬体设备的定义。它比较不会是放映，当然也是放映模式，但它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硬体设备不一样，所以我们电影院放映的 定就不会称之为 OTT， 因为它不可以代理，对，不可以携带，不可以就是、穿越不同的地区，然后无缘佛界，它不可能，它就只能在电影院这样。
哎、欸，那我觉得你提到这点，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蕊稿的时候有提到嘛，就是说要参加一些奖项，它是有规定说你的影片或者是你的电影是需要有在电影院放映。你才能嘛？那在 Netflix 现在还是不行的嘛？它也不算是一个放映平台，就是在有一些比赛规定上面是这样啊。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当初制定这个规矩的时候，他只是想要筛选，就是有名，至少是有知名的，而不是谁都可以来投我奥斯卡。因为他们那时候那个创立这个机制的那个当下，也并没有什么 OTT 平台。后来这个规定在 OTT 平台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bug。因为 OTT 平台本来就不会在戏院出现，现在好简单来说，就是奥斯卡其实是不喜欢 Netflix 这种东西，他们是不喜，他们是看不起的，因为他们会认为影像这件事情，就电影这件事情，它必须存在于电影院，不然怎么叫电影？那就 YouTube 就好了，那就电视就好了。我做那么高规格的东西，我做这么好的声音，我不在电影院放，那我拍这干嘛？我干嘛用那么好的设备？我干嘛花那么多钱？可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其实是历经很多，比如说你看后现代主义之后，很多规矩被打破，很多东西都是破碎的，然后我们也不讲求那种循规蹈矩的规矩。那真的是这样定义吗？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开始有变化，就是电影真的只能在电影院放映才称之为电影吗？那 Netflix、OTT 平台那些不是电影吗？其实我觉得这是会改变的，然后也是流动的。有待讨论的这个规矩现在就变得有点只是一个形式，就像我讲的，因为你看 Netflix 我就买一个戏院啊，我就放、啊、我就过了、啊、他还是挡不了他不喜欢的东西，所以就 maybe 这个东西他其实之后也许过几年更多 OTT 平台串流、变成就像我刚刚说的他转型为制作公司的时候，整个势力更加的完善的时候，他这个东西说不定会改变。
你前面就是也分享了很多嘛，那你觉得 OTT 平台的出现对于创作者或者是对于电影产业它是一种挑战，还是你觉得这是一个反而是一种优势，可以让更多人没办法去电影院看的人可以看到作品，反而它是一种优势吗？还是对我觉得 你在写这个论文的时候 你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角度又要分两个，就是你是创作者还是观众。就观众来说，刚刚你讲的一点很好啊，就是你可能之前就看盗版的，那现在有一个正常可以尊重创作者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固然很重要，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配合戏院的时间啊。像你看高雄一些文艺片，那一天只有三场，我怎么可能配合得了？那回到创作者的角度，你说今天 OTT 平台其实制作了非常多创作者，因为。你知道上戏院其实是要花很多行销成本的，
对，
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老师上课也都讲到，就是我们可能开销出去，就是花费的费用可能 maybe 一亿，然后五千万是拍摄，五千万是行销。
对，
那今天如果今天我只在 OTT 平台上映的话，我的成本其实可以大幅减少，然后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帮助更多创作者去推出自己的作品，创作者一定会觉得。我的片我做出来，我当然会想要在电影院放啊。可是如果今天 OTT 平台是可以至少让你做出这个片，虽然说你可能没办法在自己的在戏院看到自己的片，但是至少它可以让你拍出这个片，而且有这个平台去放映，那何乐而不为？对于 OTT 平台的成为一个制作方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心里是蛮复杂的，但总归来说是感恩的，因为其实。OTT 平台给予创作者的创作自由非常的大，所以你想看为什么原本那个史蒂芬史皮伯就拍 ET 的，
对他本来也不想上，
他非常讨厌 OTT 平台，可是
后来他也妥协，
他最近跟 Netflix 签约了，为什么？因为
新闻报很大，
因为对啊，因为他给予他很稳定的资金，而且他给他最大限度的
创作，对，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你不用被人说，哎、欸，这个剧本要改，你要塞我的男主角、女主角，就是没有这种 bullshit。
我觉得现阶段比较可以讨论是，会不会 Netflix 成为霸主之后，那他垄断了其他，让这些人的资金，或者是让他们片源什么越来越少， 会不会然后大家会转移到 Netflix 平台吗？
其实不太可能耶、欸、因为你想想看 Apple Plus 怎么出现。 Apple Plus 是卖 Apple 手机、欸、它的钱就是这个是有时候当然口碑啊地位啊很重要，但是钱也很重要。通常会做 OTT 平台，它本身不会是直接就是哦，我一个东西横空出世，我创立一个 OTT 平台，我就要买。通常它会有个前身，像 Netflix 前身是一个
卖录影带
DVD 店，那会不会成为霸主？其实跟权力跟钱有关。你说 Netflix 在 OTT 平台的权力是不是最大？哎，从某个角度是，但从某个角度不是。为什么？Netflix 在好莱坞这个位置呢，其实是比较微妙，它不全然是绝对优势，因为它的一些行径比较没有让大家那么喜欢，所以其实就它不是那么，它就是想要我宣扬，就是我 OTT 也可以成为你们电影一样。可是其他可能刚出来 OTT 平台，或者我刚刚说 Apple Plus， 他们觉得，哎、欸，那我就是也、欸、跟大咖的合作看看啊，或者是建议大家也会上戏院，就它是比较多。软式的去跟之前产业做结合，然后 Netflix 就一直冲，就觉得哦，我就是要当老大，我就是要证明 OTT 平台有多厉害。所以其实他算强势吗？他算有一定的口碑，因为我们讲 OTT 平台，我们一定会想到 Netflix， 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权力。而且我觉得 OTT 平台本身的流动性呢，他因为就包含现在的时代氛围，我觉得那时候，八大巨头这件事情的发生也不止钱跟权，还有当下的时代性。然后现在的时代性呢，以及 Netflix 本身的体制，很明显的，再加上 OTT 平台本身这个东西的性质，它就不会让这个东西变成这个样子。对对对对对。
好，最后我觉得也你可以请你跟学弟妹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推荐学弟妹们写论文吗？
写论文吗？论文没有你想那么简单，要写
不是就这样打一打就好了吗？
哦，哇哦 ，no，
对，
哇哦，
哇哦 ，no， 我是最没有资格讲说论文很好写这句话，我是里面进度最落后的那一个。写论文你要有一个很专心的心，可能比你拍片还要更专心。可是论文就是
，let's focus on，
你要在那个状态里面，因为你一旦消失了，你就消失了，就像我现在消失再回来，我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东西
脱离太久，
对，就是我因为去上半年整个都不在，去年都不在学校，然后就很多东西又落掉了，就对。虽然说学分什么都还好，可是论文课我就没有上到啊，就是会变得很对不起小七老师。小七老师 ，I'm sorry。
你可以那个延毕，然后再
不行，不行延毕，不要再延毕了。
好啦，那我们到最后了，当然要欢迎我们的。嘉宾来
帮
我们宣传一下我们的毕业影展。
5月20号到5月24号，我们在一手的一楼，我们会有静态展。对，然后
综合大楼
的一楼会有静态展，到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活动，然后也有很多我们其他的刚刚看到之前的论文组，还有接下来的影片组，我们都有很就是准备一些东西，然后让大家来看的。同学们就是参与，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或对影视很好奇啊，或者是就是觉得很好，就是好奇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都欢迎来现场找我们哦。
如果想要跟文宇聊天啊，他能言善道，可以多跟他聊一聊。
啊、
想聊天的记得，
对啊，
5月20到24。在众教一楼有影展，好不好？欢迎大家来。
Yeah.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啦。
嗯，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拜拜。
第四场影展。